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就在《纽约时报》曝光温家宝之女温如春与摩根大通的关系的同时呢，彭博通讯社爆出自我审查丑闻，原因是该社叫停两篇有关中共高层家族与商界关系的报道，以避免中共的打压。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拒绝向路透社资深记者穆以仁发放签证，以惩罚他对中国的坦率的报道。那么中国政府在如何收紧向外媒施压，这种压力对于外媒的中国报道将产生什么样的长远的影响，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刘平先生跟我们分析啊，这个彭博通讯社这次这个自律的这个新闻在美国新闻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你觉得这件事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好的，我可以再加一件事情。这个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林培利啊，林培瑞啊，他要接受邀请要去中国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呢说这个大使馆的这个负责文化方面的人士就告诉他啊，说你赶快办手续。他问了一句话，会给我签证吗？对方的回答按照英文翻译是 absolutely， 一定会，你绝对会给你。过两个礼拜告诉他，对不起，不能给你了。他说我本来就预期到如此。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你刚才讲的彭博的例子也讲，路透社的例子也讲也好，就是中国他不但是要让他自己的人民接受中国政府所赋予的那些观点，他也希望世界各国的乐听大众都能够接受中国这边的观点。所以如果你今天报道你的评析不合我的理想的话，我就想办法对你加以约束，这个签证也是一个或者是你就删除你的报道，或者是在这个网络上屏蔽，所以就逼得你不得不进行所谓的自我审查。这实在是对新闻界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
但是我觉得说到彭博社的话，大家最感到震惊的就是中国施加压力是一直都有的，但是这一次是彭博通讯社自己行使，就是自己自律，而且这个记者在把整个事情曝光以后，说他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被叫停之后，他还被彭博社停职。那么高文谦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是不是显示这个西方的媒体其实很多已经在向中国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屈服，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呢，因为我做这个人权工作了，这种像彭博这种向中国政府这个屈服啊，这不是个个例。你像那个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微软、谷歌和这个雅虎，都是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因此的话呢，他们面临着这个压力之后呢，他们在内部向美国政府就抱怨啊，他们那么一个公司，虽然作为公司来说已经是巨无霸了，但是他们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啊，经济上这么样子崛起，市场前景这么样子诱人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希望美国政府呢出面的来跟他们进行交涉这些问题，不要让他们处在一种尴尬的一种那个困境中。那么呢，这个问题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最大的看点呢，我觉得刚才我想接着刘平先生这话的再讲一下，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本身呢，反映了一个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话呢，这个制度文化呢正在走向世界，而且呢正在改写这个国际规则，而且呢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术语叫做正在和平演变美国新闻界的这种职业道德。这种情况下去的话呢，是对整个已经形成的国际文明准则是个非常大的伤害。
好，我想请小农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我们都知道彭博社的总编他自己说呢，叫停这个有关中国的报道是为了防止引发中国当局惩罚被踢出中国，而且他说是仿效纳粹德国时代外国媒体在德国的生存之道，也就是说把中国和当时的纳粹德国相比。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到底采取了哪些手段来打压彭博，自从去年彭博爆出习近平家族的这个财富之后，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具体的做法吗？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在这个实际上我认为是在内部通过各种方式就给彭博社施加压力，包括讲这个限制彭博社他的中国订户。那么对彭博社来讲，他的这些订户因为他的收费非常高，这个订户一旦受到压缩，他的生意会受很大影响。现在呢又是正好是整个全球很注意中国的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所以彭博社很显然的不愿意他的这个经济利益受到伤害。但是我想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彭博社可能已经被习近平认为是有罪的，因为在所有的西方媒体爆料中国去年的这个权力斗争以来的这些高官家庭的腐败问题， 彭博社是唯一一家触碰了习近平的。
嗯，
而我们现在都知道，习近平刚刚大权独揽，成了一个新国王了。这个去把国王的衣服揭起来的这件事儿，本身是犯了冒了虎威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彭博社现在心里是很担忧的。
嗯，好，
觉得当年这件事情做的有点问题。
我想补充一下，
所以他的记者被迫解职了，编辑也被迫辞职了。
嗯。说到彭博社，我们知道彭博的驻华申请，记者驻华申请被驳回，而且彭博的这个最盈利的这个金融咨询服务业务在中国被打击，而且很多中国企业也被勒令不能向彭博订购相关的业务，所以在这点上，彭博确实是损失，因为习近平的报道受了很大的损失。那么，我想再请破空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把拒发签证，刚才刘平先生提到作为一个很大的手段，那么刚刚拒发了这个路透社的这个木易人的这个签证，而且今年实际上早先也拒发这个半岛电视台驻华记者陈家运的记者证和这个签证，导致这个机构呢在北京的分社都被关掉。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当局用这种拒发签证的方式来对学者、记者，尤其是记者的这个打压，对于这个整个有关中国的言论，或者是对中国的前景的分析等等，产生什么样的不利的影响？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从彭博社这眼里怎么看到哈？这个主管他这个拒发这篇新闻涉及到习近平家族跟中国的首富王健林之间的利益交换，他这个停发这个新闻，做出这么一个错误的决定，并且炒掉记者，但他说了一句正确的话，就说是这个要这个效仿纳粹时代那个外国记者在纳粹的生存方式，那么就把中国跟纳粹啊这个连在一起，这个是非常恰当的比喻。希特勒有句名言叫进攻，进攻，还是进攻。这就是法西斯生存的法则。所以我们看到中共的独裁并不是一个被动的独裁，它是一个主动的独裁。它在国内独裁，它还要把它的独裁和腐败的模式输出到国外去。实际上它一直在输出，它向香港输出，要香港的媒体自律，给香港的媒体干预，后来向台湾输出，说这个输出没有停止，现在又向欧美输出。为什么说它输出独出腐败呢？你看它不让彭博社写那个纽约时报记者进去，或者不给他免签发签证，甚至把记者驱逐，就是半岛电视台一个英文频道的陈运这个家给驱逐。
陈家运，
这说明什么？他是独裁，他的独裁就是说不仅国内的媒体发声，而且不准国际媒体发声，这是一种独裁。还有一个是腐败，就如果你按照我的意志来报道，我给你好处，给你利益；你不按照我的意志，对不起，我砍断你的利益。就刚才你讲到这个彭博社失去的利益一样，说这是一种腐败的输出，就中共把独裁和腐败在向国际输出，这违背了他自己说过的一个话。他自己说，在国际上宣传说，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应该共存、互相尊重啊！我们不去干涉你们，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我们不输出什么，你们也不要输出什么。甚至习近平讲，我们不输出革命。事实上，中共一直在输出他的腐败和独裁的模式。说我们看到这个异议人士被拒发签证，异议人士不让回国，成为流亡人士。今天延伸到了外国媒体、外国记者，甚至外国的政要头上。实际上不光是彭博社、纽约时报面临这个问题，你看现在的大报都面临一个打电话的问题。纽约的世界日报是这个北美最大报纸，他们经常接到这个中领馆的电话，就是要他们这样报道那样报道，这样不行那样不行。
嗯，
日本的几家报纸大报，产经新闻、那个朝日新闻和那个读卖新闻，经常接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啊，这个报道不平衡，那个报道不平衡，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就中共是直接干预别人的新闻报道了，直接把自己的这个限制新闻自由这套往外国输出。说再讲彭博社这件事，彭博社有错，没错，你是想独裁者输成，但是有主次，最大的错、最大的罪、原罪还是来自于北京，来自于他的独裁和腐败的输出。
好，再从新闻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刘平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现在拒发签证或者拒绝你在中国开设分社，比如说美国之音其实就有这个问题，在上海开设这个分社一直得不到批准，中国方面的批准。那么我想问一下，对于记者和新闻机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记者，如果他本来是一个做中国报道的记者，那么被中国拒发签证，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今天是11月22号，是美国肯尼迪总统被刺50周年的纪念日。当时有人这个用这种家用的业余的摄影机、摄像机录下了甘乃迪被刺的那段影片。这个影片被谁独家取得了呢？《Life》杂志。今天到哪里去了？这杂志已经不在了，已经没有了。当时是如此的这个红遍半边天的一个杂志就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江山代有才人出，然后媒体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果你今天让这个你不给这个媒体签证，不要紧啊。这个记者他可以去别的媒体， 你今天打压这个媒体不要紧，今天的社群网络如此发达，别的媒体会风起云涌的来报道。今天这些媒体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是比较严格的把关的，它报道的时候会经过一些查证。如果你打压这样的媒体，将来别的媒体啊，那就前仆后继的就不晓得报道出什么样的讯息。哪一天突然发现说中国某一位常委他的孩子得了这个花柳病，今天这个媒体报道是会非常严谨的去来把关，但是你这样的媒体你都要打压的话，那将来那些媒体那些所谓的小媒体，大家在网络上的这个四处引用，对中国造成或者这些高官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更难以估量的。
好，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最后就是刚才因为高文谦先生和这个陈破空都提到这个价值新闻价值输出的问题，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对于这个新闻界的这个渗透确实是已经引起很多的关注，尤其是在香港和台湾，媒体自律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对于全球媒体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吧，可以说是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中国对外国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的采访权和播放权，通过这两个手段来限制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所以我预期随着习近平现在大权独揽之后，对外国媒体的钳制越来越紧，可能出现这样一系列结果。第一，就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开始中性化，敏感新闻减少；第二，经济社会新闻增加；第三，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第四，西方主流媒体的中文网站的访问量会下降，原因是这个少了这些敏感新闻，中国的大陆的读者就不会再去看了。
嗯，
当然还有就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原来允许开放可以访问的中文网站也会被封闭，比方叫《纽约时报》，他在登过一次对江泽民的采访以后，从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站可以开放了，中国读者能看，但是现在已经被封掉了。
嗯，
所以通过这一系列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世界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控制和挑战。
嗯，好，我知道刚才我们因为提到这个彭博社的这个自我审查丑闻，那么我想刚才补充一下，就是说彭博社的这个报道没有发的这两篇报道，那么后来金融时报曝光说的是呢，一个是王健林，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那么披露中共高层夹层呢，包括习近平的两个姐姐齐乔乔和这个齐安安的两家的这个亿万财富。当然我们知道彭博社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受到很多的打压，所以有很大的问题。好，最后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我请破空和文谦先生呢分别来就这个媒体自律的问题来发表一下看法。中国的这个影响，中国这个价值观在商界其实已经渗透非常深，那么在全球的这个媒体上，你觉得你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刚才刘平先生是比较乐观，那么陈晓农是比较悲观，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要对国际媒体说一句话，就说今天你不关注的事情，明天就会落在你自己头上。我们可以对所有人说这句话，就说就像过去说受到追杀的受到纳粹德国追杀的人不出声，结果这个追杀就到他头上一样。刚才我说到这个新闻这个自律和新闻压缩，先在香港，后来又普及了台湾，后来普及了欧美。如果欧美对这些不说话，对保持沉默的态度，那么中共的这个胆子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同样来说，这个如果对流亡人士、对异议人士回国权这个持这个不关注、持沉默的态度，那最后这个回国权就扩大到整个世界各种这个这个政府啊、学者啊这些新闻媒体头上。说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中共是违背他的这个那个承诺的。他的国际承诺是从2008年那次奥运会开始，他就应该开放媒体、开放记者，但他却通过他的一个签证，就这个签证权，通过这种权利来剥夺别人的采访权。说这种东西啊，对整个世界的新闻自由啊是一种严重损害，根本不要谈在中国建设新闻自由，就现在就说整个世界的新闻自由的损害，就中共不仅是中国的祸害，也是整个世界的祸害。
好，高文谦40秒的时间。
我是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因为这不是一场短期可以决定胜负的战役，而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从表面上看的话呢，中国的话呢，这个财大气粗、咄咄逼人，但是呢，他最终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这一边。他实际上是在国际上是一个孤儿，实际上呢，自己真正的朋友没有，连北朝鲜都不是。而且呢，这场战斗的话呢，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新闻界。那个谷歌总裁呢，昨天说的话呢，10年内将结束网络审查。我相信这对中国政府是一个不祥之兆。
嗯，好，时间不多，我们的讨论就到这儿。接下来呢，很快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